他身躯的生命体啊，是身躯马上就有了，是变化身。色界天人，现在讲的是天人，就已经投胎转，不要说投胎，就是升到那边去了。升到那边去的天人的生命体是变化身的，他一生去就有了。我们到母亲的肚子里面，慢慢，有时候还不一定会生下来，这个就有变化，这不动业，所以是一手，所以会有改变的可能。刚刚讲，你如果你这一生修到禅定、初禅以上的定力，你生命结束后，只要没有退失定力，你一定，除非有别的愿力影响它，在没有别的愿力影响它的前提下，你一定根据你这个定力的那个等级，升到它相对应的天去。直接，你这一刹那死了，下一刹那就去了，然后去的马上就有了这个身体。不是这个，是很大的身体，很大的身体，还不只是这样子，你还有你的天上的宫殿，什么都有了，刹那就有了。然后他那个身是变化身，这个变化是什么身？定所生色，定所生色。等一下，在色界天啊，色界天是有色界的身体，他们彼此可以看得到。就是还是有大小有那个面积什么的齁。所以它还是有，就刚刚讲是定所生色，有色的。当然比我们这个粗糙的欲界的色要细微很多，但是是有的。但是那个色怎么生出来，就刚刚讲禅定所生的色。这个禅定所生的色又是怎么来了呢？它还活的时候，由于禅定力啊，就造了这个种子。就新的这个种子在那个底发意识当中，那这个是不会被破坏，除非定力丧失。所以修禅定不错，但是有个前提，就不能退失禅定力。叫什么个啊？一生生比这个要更高，比这个更高。第大乘佛法说，第八地菩萨才有这个能力。一生生也没有什么难了解，你推想一下，刚刚那个推想一下，再生，再更高深的定力，再更高深的定力，七地以上菩萨才做得到。人伽经上面这样说，人伽经上面这样说，第七地的菩萨呢，他的身体是叫做一生生，意识的意。一生生字面上就很容易懂，就意识变化出来的身体，千手千眼观音菩萨，这个千处祈求千处应，只能是第六意识，只能是第六意识，第七意识没有这个能力。第七意识唯一的功能是什么？具生我执跟具生法执。第七意识唯一的功能就是圆第八意识，就以第八意识为对象去认知它。第七意识唯有这个功能，没有第二个。这个刚刚讲的禅定好像很了不起，可是它是凡夫，可能还是凡夫。我没有说一定是凡夫，可能还是凡夫。如果它是凡夫，那当然还有，就是出果阿罗汉也都还有，要到了阿罗汉四果阿罗汉才没有。这个我们的维持三世颂有一个颂说，就是在第四颂啊，这里是讲这个第七世。来复习一下第四颂，唯识三世颂第四颂啊。我们今天忘了要送三世颂，下一次再送。复习一下第四颂，第四颂在讲第七世。来，我们复习一下，这不是第七颂，这第八颂。好，我念一下了。第八意识呢，要阿罗汉未舍，就是阿赖耶识这个名称呢，阿罗汉未舍。处等是无复无际哈，处等亦如是，横转如瀑流，阿罗汉未舍。这个是第八世哈，没关系，你们听我解释，没有关系。这个第八意识被叫做阿赖耶啊，被叫做阿赖耶，也被叫做异熟，也被叫他要在阿罗汉就四果阿罗汉的时候才舍掉。 如果舍掉了这个，那第七识就没对象了。我现在也先简单说，第七识跟第八识这两个永远都在一起，他们互相要，好像以前不叫做那个什么哥俩好，总之就是非常要好的一对兄弟，有哥哥就有弟弟，他们不能分开来，好像双胞胎，就这么简单。倒过来讲，只要有一个没有了，另外一个也就变化了，变化了。所以呢，只要他还有，当然他只要还有第七，就你刚刚我怎么讲，还有我只会有这个记得出果阿罗汉只是破了分别我执，跟分别我，连分别法执都还没有破，从唯识学立场。那么分别我执是怎么来的？是第六意识缘什么什么，所以他只是解决了这个部分，不起我相，不起我执。那么他的这个具身的我执都还在，更不用说分别法执、具身法执。那么具身的我执跟具身的法执都是第七意识在活动，还有一部分的第六意识。你们回忆在上次讲的哈，只要是具身的啦，一定是第七意识。这个还是长相续、横相续不断，再加上一部分的第六，具身的一定是这两个一起啊、哦。这个是第六意识，这个是有间断的，他也只能，他都还没解决这个部分，还没解决具身的第六意识的部分。具身有两个，七跟六，分别的只有六，他先解决的这个部分，分别我执的这个第六意识部分。他要进一步解决具身里面的第六，然后才能解决具身里面的第七，所以这样子就很明显很清楚了。这些呢，好，都不要着急，这些我们现在不在这里讨论。陈慧师论你如果学习完，这些问题都能解答，放心，因为陈慧师论他的专长，这一部论对这些东西都讨论得很细，所以你放心，一定会讨论到，好不好？因为我们现在主要要针对这个刚刚讲这个第八意识，这个意熟的特性啊，等流特性啊，这些习气啊，先把这个部分充分的了解。陈慧师论的他所涵盖的范围啊，都有这些啊，就先不要着急。这好，那针对我们前面的这个部分，如果没有问题，我们要接下去看看下去。你回头看那个，我们有一张那个两个圈圈那一张，那一个圈圈的那一个章，那个圈圈那一张呢，那个表格是应用在所有的事，都包括在内。两个都是。什么叫见分呢？什么叫相分？第一，首先这个都是指事的活动。我现在，对，我以前曾经拿这个东西。这个是四，好，假设这个是四，这一头就是这样子说吧，这一头比较靠近，其实这样讲，现在讲什么叫见分，就是我们叫做主体的这个部分，主体的这个部分。那么客体那个部分就是相分，但是他们不是一截两段，是像我刚讲的那个东西，是一个东西，就姑且这么说吧，这一面就像铜板的两面，这一面是主体这一面，另外一面是客体那一面，这两面呢都是在这一个，就是在那个圈圈里面，在那个圈圈里面，哎，那个圈圈就是四，就这个东西是四，我刚讲这个东西是四，姑且说这一面叫做相见分，那一面叫相分，还在四，姑且这样说，所以那每一个四都是这样的情形。当它活动的时候，见分相分是当它活动的时候，当它活动，我们现在不讲第七，也不讲用前六，就眼睛好了。我们眼睛现在不是在活动吗？你们相对我来说，你们就是那一部分嘛。那我里面我的这个视里面的那一个部分呢、啊，就是这个部分， 当然我没办法拿出来给你看啊，那其实都在里面。我说，但因为是这个相分是这个相分是你们的影像，我现在看到你们是看到你们的影像，在我的视里面。OK， 那这个视的相分是你们的影像，如果没有你们，我看不到这个影像，我可能看到别的东西，我看到空白。啊，每个事都只要活动了，就有这个东西，就有这个现象，就有这个状况。第八事不例外，第七事不例外，前六事不例外。啊，但是我没有办法拿出第七事来给你看，第八事拿给你看。好，第八事也是这样子。第八事现在我们每个人都有第八事，它都在活动，它都在活动。第八事呢，好，我们就来说第八事的这个部分是哪，是什么？那它的那个部分是什么？第八，先讲那个部分是什么？第八意识的这个部分，就是它的相分有好多东西，种子也是它的相分，马上会看到。然后你的整个生命体，你的整个生命体也是它的相分，外在这些世界也是它的相分，所以第八意识的相分有这么多东西。好，那第八意识的见分是什么呢？就是刚刚讲那个果报体。那个意熟识啊，所以那个图表上面告诉我们，见分其实就是它的字体。见分我刚说它是主体嘛，用现代话说是主体，就是它的字体，识的字体。每一个识的字体，我现在讲第八识，第八识的字体就是那个意熟识。第八识意熟识的字体就是意熟识，所以这个第八识现在正在运作，对不对？所以它一活动就有这两个部分，这个是语言上跟它切割两半。好，第七识也是一样，但是第七识很奇怪，第七识它活动的时候啊，第七识活动的时候，它的这个部分是什么东西？就是刚刚那个第八识的这个部分，就第七识的相分就是第八识的这个部分，第七识的相分就是第八识的见分。用白话一点来讲，就第七识是拿第八识的见分为它的对象。正如我刚刚讲的，我看见的是你们的影像，那第七识看见的是什么？如果用看这个动词，第七识看见的就第八识的见分，他就看见了这个东西。假设他是个人哦，他就看见了第八识的见分，就看见他，别的没看见了啊，别的没看见了，就只看见第八识的见分，然后把它当作是我。他做了两个动作，看见他，然后以他为我。好的，那第七识呢，有没有看见第八识的相分呢？这是一个可以争执的地方，我认为也可以，可能可以。为什么呢？他就看见了这个第八识的相分，就把这个当作法，他的法子是这样来的，这是我的现在的推测啊。因为当时刚刚我们前面讲具生我只是具生我，没有分啊，没有分第八识见分，有没有这个分。那么我有时候想又不太对，为什么？因为气界根深是很范围很大，它也会有变动性。通常不说第七识能源第八识的相分，通常不这样说，因为刚刚讲的第八识的相分有主要有三个东西啊，种子这个也是，你知道这个数量很多，而且常常啊，然后呢气界根深，然后你的果报体也是你的，这个很变动性大，第七识没有这个能力去圆，照理说它是不圆的。所以一般都说它不圆。那么第八识的这个相分呢，随缘第六识去圆，就是这个就是具生我执的那个部分。第六识圆第八识的相分，产生具生我执里面的第二部分。所以这个第八意识的相分呢，第七识一般是不圆的，应该是不圆。是这样，因为 这个部分的具生我执由第六意识来产生，然后具生法执也由地球也由第六意识来产生了。可是如果这样子，你怎么区别第七意识所产生的具生我执跟具生法执？具生我执跟具生法执都有第七意识原第八意识的产生。你们如果回忆一下上一次讲的那个段落，就不太容易区分了。我们这个先搁下，因为这个我再看看书籍怎么说。我真的我说的一般是说不圆的。总之回答来问你，第七意识圆的就是第八意识的见分而产生我执。可是那怎么产生法执呢？但是还有一个问题，怎么产生法执？怎么产生具生法执？ OK， 这我们再慢慢看好不好。现在我们这个意识的部分，谢谢，其实 我自己有带这个意识的，大概就是这样子说哈。总之这个是第八世的很重要的特色啊，我们要看这个63页齁，第二行还有一句话没有讲完。这个其实都还是讲第八意识，主要在讲第八意识。好，这个63页第二行说呢，此中且说我爱执常持杂染种能变果事名为意识。这又对意识又进一步说明。所以这个意识啊很不好。意识这个字啊很不好的意思，很不好，也就是说很杂乱的、啊、我觉得这里解释此中且说、哦、记得意识是指什么，要一定要记得意识指什么，记得这个意识习气呢是指62页的倒数第二行，记得这个东西。然后呢有一点很特别，我刚刚不是说不要把你们搞混了，第七世呢，第七世就圆第八世，或者第八世的见分就产生了我具生我执嘛。可是这里讲说呢，此中且说我爱执常，那、啊、这不就讲这我爱执常，这个是的，这个我爱执常是由第七世来的，这来的，但是这个无始以来来的。那但是这个我爱执常啊还是指第八识，是这样的。这个我应该这样讲好了。这个等一下我们会看到第八识的这个名称啊，就阿赖耶，它还有一个名称叫阿赖耶。那它也有，它就是这一个特性，就是我爱，什么叫我爱执常这四个字，是指说我爱这一个烦恼或者它的种子啊。就第八意识这个意识是啊，持的这个我爱执啊，怎么讲？保持的，总之讲，总简单讲，就保持了他的这个我爱的这个习气，收藏了收藏了或者保留了保存了他的习气啊，这个我爱的这个习气在持杂染种。那么这个就是这个刚刚讲的这个第八意识的它的一个特性，它保持的这一些杂染的种子在它里面，不但保持它们了，它这些种子呢能变果实，能，而且它还有一个从果的立场说，它有能变，前面那个算因，杂染种这些是算因啊，就是因的习气，不管是等流或者是那个一熟，它还有果的这个角度，这样能变的果，这样子，那它也是事，能变果事，第八事。总之合起来这三个性质，我爱执常，持杂染种，还有能变果事，合起来又把它叫做一熟。好，那是呢非为一切，这个都是要那个排除啊，排除第六意识，排除第七意识，或者是等等，就是这样子。这个此中且说我爱执常持杂染种能变果事名为意识，这些其实都是在指第八意识，第八识 但是第八识的这些特性，这样子，我们慢慢会再去了解这个我，特别是我爱之常。我爱之常是由第七意识来活动来产生，可是呢，常的造成的结果啊，这种等流的，这个还是收藏在第八识里面，或者说还是收藏在整个这个阿赖耶识里面，这样子。好，接下来第四行了，虽以略说能辨三这三个的名字啊，虽以略说能辨三名，而为广辨能辨三相，就还没有广泛的分辨能够辨的这三大类哈、哦，第八意识、第七意识、前六识，是这样，还没广辨。那么现在就要来讨论了，一项一项的讨论了。且出能辨，其相云何？好，颂曰。这个是出阿赖耶识，这是第二颂的后半，从第二颂的后半开始哈，所以这里有总共有两颂半，所以从第二颂的后半一直到第四颂结尾啊，那底下还有不少篇幅解释这个两个颂的半，二又一半的颂。那么这个部分呢，当然有很多的内涵。那么前面这个是第一颂的后半，出阿赖耶识，啊、哦，一熟一切种。这个第一项就是刚刚讲的第一个能辨啊，其实它有三个名字，阿赖耶识，这是一个名字，还有一熟一个名字，还有一切种，所以它有三个名字。第八意识有三个名字，就阿赖耶识、意熟识、一切种识，又是三个名字。那么我们以前说过，它的这个特性呢，不可知直受触了场，这个以前我们说过呢。等到在讲这个论文的时候，又会重复解释这个颂，我们现在不用解释。好，那我们把颂文念完哈，出阿赖耶识。意熟一切种，不可知直受触了，然后呢常与触作意受想思相应啊，或者说相应为舍受，然后呢是无复无记，然后呢他的新说法跟他相应的新说法，就刚刚那五个触等亦如是，这触等亦如是指的说触作意受想思哈，也是无复无记。然后呢，这个第八意识呢是横转如瀑流，只有到达了四果阿罗汉，阿罗汉位才舍掉了。所以阿罗汉位舍啊，他舍了第八意识，所以意思也就是说，他也舍了阿赖耶识，也舍了意熟，也舍了一切种。是这样的，那我补充，我们现在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意熟的特性，这一切种啊，这个种其实是指有漏种，因为阿罗汉未舍啊，舍的只能舍这个有漏种了，这无漏种不能舍啊，我们慢慢就会了解这些。好，接下来呢63页倒数第二行，论曰出能辨的事齁、哦、大小圣教啊，名阿赖耶，这个事的阿含经也有出现过，不过那个篇幅很短，也没有很详细解释，就也是叫阿赖耶啊。这个阿赖耶的梵文是 A-L-A-Y-A 哈、哦、A-L-A-Y-A 阿拉雅，阿拉雅，阿拉雅就翻译文阿赖耶。那么这是能够辨的这三大类的第一项。然后呢他说此事具有啊三个主要的意思，就是能常、所常、知常，这个还是一样，也是都也其实也就是站在不同角度说的。好，能常就是能够收藏啊，能够收藏的这个特性。当然他能收藏什么点点点点，但是他又有倒过来。所藏，这能藏的是他，就阿赖耶，这个所藏的也是他，很特别， 很特别啊，非常特别。这个怎么有一个东西自己是能藏又是所藏？再来呢，还有执藏啊，这个刚刚我讲的是就不同性质说的，也可以说不同就不同角度说的。那么接下来这一句话是解释这个能藏所藏执藏什么意思呢？为与杂染呐、啊，互为缘故。与杂染互为缘呐、啊，这句话就解释了人常所常，就是这个与杂染的，与应该说杂染的这个法或杂染的种子啊，互相为缘，互相为缘就是我们说的阿赖耶识里面的种子会产生活动。就产生了一个结果，也就是现行。这个结果，这个现行又熏了一个第二阶段的种子，回到阿赖耶识，互相为缘。这个是能藏跟所藏啊。然后呢，执藏就是有情啊，执为自内我。有情执为自内我，这几个就是解释那个执藏，意思就是我们啊，我们。执就是就我们刚刚才讲了第七意识呢，缘第八意识，我们就是把这个把第八意识执着第八意识为我们的自体，就以为我这个就是我。当然这个是就很细的说的，这个但我们已经了解的那个具身法我执的两个部分，这样就可以明白。具身我执还有分别我执，这个有情执为自内我，可以说为就是具身我执跟分别我执都可以，但是主要的是指具身我执。具身我执大家要经常去复习，就我们刚刚才讲了很多，就是它有第七识的部分去发产生的作用，也有第六意识的部分。一般我们比较忽略啊，一般我们都比较忽略具身我执里面的第六意识那个部分，我们没有去想到说具身我执的形成也有第六意识的部分在内。那哪个部分呢？你们回去看那个地方。好，然后接下来63页还有最下面此即显示然后去64页齁，64页第一行，此即显示出能辨识所有自相。那么摄持因果为自相故，实际上呢，我看实际上是这样子。当然这个到此为止整个来讲啊，刚刚不讲嘛，阿赖耶识叫做阿赖耶识，然后它有能藏所藏执藏，这个整个合起来啊，就是阿赖耶识，也就是第八意识的自相。自相这里的相不要把它理解成为刚刚讨论的相分，不是的，自相这个相不是指相分啊。相这个字在佛教里面呢，用的时候主要有两三种状况，最主要的状况是指它的特性，这里就是讲特性，简单讲就是它自己的特性，就是这么简单，是这样的。那其实这个特性呢，这个自己的特性就是刚刚讲有还有三个部分，就是能藏所藏执藏，是这样的。但是这里讲说呢，摄持因果为自相，用白话说呢，就是摄持因果作为他自己的这个自己的特性。那什么叫摄持因果？刚刚讲从种子到现行，又从现行到种子，这个两重的因果关系，简单讲是这样的。但是通常我们不一定讲说，通常我们是讲从种子到现行，这是因跟果。可是我们有时候不一定讲说现行到种子是因果，因为它也有点原因啊。不过总之，它会形成种子回到现行的活动哈、哦，会再熏种子。回到第八意识去，这个是这里讲的摄持因果作为他的自相。那么接下来说呢，此是自相 分位虽多，但是呢仗势过重，事故偏说。本来这个第八意识也好，阿赖耶识也好，其实阿赖耶识的自己的本身的特性也有很多很多，但是里面有里面的特性里面呢，以这个障，这个障，对不起对不起，这个障这个字啊，障这个字其实是阿赖耶这个字，障阿赖耶刚刚那是它的声音啊，阿赖耶真正的字面上的意思就是障，宝藏的障，说长的长，所以那个什么人长所长之长，其实都是阿赖耶字面的意思，只是不同角度说的。所以第八意识呢，志向啊，最主要的是这个阿赖耶，就是这个藏，这个藏，以这个特性为最主要，因为它有刚刚讲有能有所有因果的关系，说合起来为它的志向，然后众生又是针对它这个特性，把它执着为自我。当然还有别的特性，这个第八意识还有别的特性，底下还有再讲它的不同特性。接下去还没讲完，接下去说呢，我看看，接下去是要讲那果相，就是这个第八意识哈，或者讲这个阿赖耶识啊。接下去第二行说呢，此事能引诸界去生善不善业的一手果。故说一手啊，这个阿赖耶识啊，这个第八识怎么样呢？能够带领我们到这个诸界，你看看，还有去，还有生，然后还有这个善不善的业，然后它产生的这个一手果是指善不善业的一手果，所以叫一手。然后呢，如果离此命根众同分等。恒时相续胜一手果不可得，就如果没有了这个第八意识或者阿赖耶识啊，这个我们叫做命根这个东西，或者叫众同分这个东西啊，这两样东西还他们呢，他们还有一个东西，就是恒时相续的那个很力量很特别的这个一手果，就没有不能存在，就没有这个东西，没有了阿赖耶识啊，就没有了这些东西。你倒过来看是这样的，不过呢这个特性呢，这个特性是它的果的特性，这个果的特性是因为它能够带我们众生，引我们众生得的这个诸界诸趣诸生，还有善不善业的一手果，所以阿赖耶识的这是它的果相，这是它的果相。这个果就不是刚刚讲的这个很单纯的说种子到现行，种子到现行，那是从就事的活动说的。种子到现行是就事的活动说的，但是这里是讲那个投胎转世啊，投胎转世还有一手的业得了一手的果，这个是阿赖耶识的果相，也就是说阿赖耶识的果的这个特性，这样子。所以这一页的第四行说：此即显示初能辨识所有果相啊。然后此事果相虽多味多种，一手啊宽不共，故骗说之。哦，阿赖耶识的果相也其实很多很多种性质，很多种描述都可以的，虽多味多种，但是呢其中以这个一手这个特性能够涵盖的面最广，然后呢都是最不共的，不共于第八，不共于其他的部分，特别是他也不共于地气啊，不共前流等等，所以呢偏重这个一手这个特性，所以阿赖耶识的果相啊就被叫做一手识，或者叫一手，这是他的果相。就这样，第八意识的志向 OK， 第八意识的志向是叫做阿赖耶，第八意识的果相是叫做一手，应该这样说。但是这个果是指刚刚讲这个第八意识带我们去投胎转世啊，诸界诸趣还有善不善的业的力量产生了一手果，这叫一手。好，我们今天时间就有点超过，就只能讲到这里，下礼拜再继续。